主，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实在满心欢喜赞美你。主，我们要赞美你的时候，主啊，我们手都无法垂下，因为我们的心向主称谢赞美。主啊，真是让我们的口赞美主的时候是从心里发出的。主啊，因为你是无知无所不知的神，你知道我们的心。主，让我们今天在这里恭敬的敬拜主的时候，主啊，真是我们让从心里发出的声音，也让我们与主联合在一起，让主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的中间，让我们有个受教的耳朵，能听到主你对我们说话。主，我们今天在这里把这个教会恭敬仰望主的时候，求主你就使用这个教会，让这个教会能成为主你的金灯台，在这个地上为主发光。求主你使用我们每一个人能成为主你的精兵，为主打那美好的仗。求主引领我们，祝福我们，在这里不是只有今天祝福我们，也带领我们能存着满心欢喜的心，天天的赞美主。求主与我们同在，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仰望主，求主祝福，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的，阿们。请坐。好，感谢主，我今天能又来到你们的中间，我好像有快到一年没来到你们中间了啊。这个很多人见到我的面就喜欢问，哇，现在中东的局势发展如何？因为神给我过去这七年的恩赐，就是在讲这些主再来的预言啊。不是你们很少见到我，说实在连我的 Simi Valley 他们过去几个月也很少见到我，因为我从四月出去到欧洲五个礼拜，然后回来跟你们参加过夏令会，之后七月我参加过三个夏令会，因为都是我去 那里传讲主的这个专题，主再来的专题。弟兄姐妹熟悉我的，他们就常常见到我面第一个，有没有 update 的啊？就跟我去年十月的时候在远东广播公司，他们请我去说讲主再来，而且从来没有给任何一个讲员开15天的广播，结果讲了15天之后，最后那一天那个林牧师是主持这个节目的，问我他说你好像还没讲完，我说当然没有讲完，我说主再来是过去式，不是，因为过去式就可以讲完了，是现在式，现在式今天讲完今天就完了，是未来式，那如果是一个只在未来，那你也可以讲完，问题是未来现在进行式，所以你讲不完，我说只有一天可以讲完，主如果不给我话语了，我是就讲完了，这话语必须要从主来的。但是还有一样更重要，主来了话语就停止了，所有的预言到主再来的那一天就全停止了啊。好，既然如此，我也不能不给你们 update啊，因为可以看到我画了一个圆圈，这边是中东的地图啊。中东现在发生什么事情，大家每天都在看新闻，最近就是叙利亚的问题。好，我先跟你讲，今天因为主题不在这上头，我要必须很快的跟你讲过去啊。中东这一块是圣经上的四个大帝国所在的地方，而且预言告诉我们这四个大帝国最后都要出来，而且都是被敌基督所使用，也就是魔鬼撒旦要在这上头在使用他们。这四个大帝国过去是亚述帝国、巴比伦帝国、波斯帝国和希腊帝国， 全部都是迫害以色列民的，同样在末世的时候他们要出来要迫害基督徒的。所以在这几个地方的基督徒是在一个很困难的状态里头。我们谈到叙利亚，你要谈到主耶稣所讲的那句话，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在这里说读者经人需要会意，圣经上只有这个地方说读者经人需要会意。你读了这个经的时候你会意过没有？会什么意啊？这是很重要一句话，主耶稣叫你去会意，结果我们都不晓得会什么，就念过去了。因为但以理所说的，你回去但以理书你查了之后，你会发现他所说的在历史上已经出现过，是北方王啊，叫西流基王国，他们曾经到达这个圣殿，没有毁圣殿，不像巴比伦把整个圣殿烧掉拆掉，但是他做了一个非常不洁净的事，他设立了偶像啊，而且用猪来献祭，猪是不洁净的，然后把猪血涂在圣殿的墙壁上啊，所以这完全是对神一个大侮辱，所以才引起了马加比的革命啊，历史上叫马加比革命，在主耶稣之前175年被赶出去了，他居然被马加比这一个家族起来的革命把他推翻了，赶走了。赶走之后他们就恢复圣殿，所以你到新约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什么，在马太福音的四福音书里头有多了一个节日，在犹太人叫做洁净圣殿日，或者这叫做烛光节，就是纪念这一个历史事件，他们要洁净圣殿。但是主耶稣说是我在来之前要发生的，那才是真正，那是他的影子。好了，这句话叫你会意，就会在这里是指的主耶稣再来的，而不是过去历史上发生的。那个历史上发生的要注意，它是他的影子。那所以你要读这经文需要会意，因为这个西流基王国在历史上他的国家今天是伊朗、伊拉克、叙利亚。所以最后启示录里头提到有三个国要合并，合并在一起的时候是敌基督掌权的那个国家。主耶稣说看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你现在回去解那个但以理书，你会发现最后但以理所讲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也是指到他一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是主耶稣所讲的圣经上的预言，当时是影子出现，以后世界末了而出来的。而且启示录讲了三个国家并成一个国家，这三个国家已经在谈并成一个国家。今天不是我的主题在这里，是我无法跟你讲，我需要花三个钟头讲这一个题目。好，所以你就知道叙利亚的重要性。当叙利亚现在一动乱的时候，我发现如果没有这个革命军出来，叙利亚的总统是跟伊朗的总统是联合起来，而且他们联合了伊拉克在中间，结果一有这个动乱的时候，我发现不对了，另外一个出来的革命军他们不是跟伊朗合在一起的。哎，我说这下是不是我神给我的这个预言都要改观了？不过很难讲啊，因为这个东西一直在随着变，现在看起来这个总统还下不了台，你懂了吧？如果根据这一点的话，我们不一定是他。但是我现在要举一个很重要的例子，你不要怕他们现在在打仗，因为最后的时候以色列不是在打仗里头灭亡，在打仗的时候以色列不会灭亡，跟他没有关系。这就是西流基北方王国啊，是属于现在的三个国家，过去是那一个北方王。你记得伊朗的总统这一个人，他在联合国每一次来都演讲，然后他还讲了最有名的一句话，他要把以色列从地球上抹去。嘿，那时候很多人很紧张这一个人，我说他做不到的 OK， 因为圣经的结尾不是这个样子，圣经结尾确实以色列是被从地球上给抹去了，但是不是 在现在这个状况啊。结果他果然不错，十年之后他下台了，因为他是总统要换，当了两届之后，今年出来的这个才是要小心的人物，伊朗温和他派的保守派的这个人当选了，而且他是第一个伊朗的总统是伊斯兰教的教职，就是说本身是伊斯兰神学院毕业的，而且他还是他们里头的一个圣职人员当选总统，过去没有的啊。虽然伊斯兰总统要听他们顶上宗教领袖的话，但是这一个人是身兼总统的职，自己本身也是一个神职人员啊。他是在伊斯兰的神学院毕业啊，新的掌门人。你为什么我说要注意他呢？因为他是有名的谈判者。伊朗过去每次都是派他跟美国、英国或跟世界各国做谈判的人员，所以他很会谈判。为什么我说要注意他呢？就是因为他很会谈判。这个人还不但如此，这个你们在中文报新闻看不到的啊，你到这个英文的报纸或者到网上你可以找到。这个礼拜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四号。是犹太人的新年，第一次伊朗的总统给犹太人发新年贺报啊，在他的网页上恭喜犹太人的新年，人家说那一定是假的，后来他们真正调查那个网站不是他本人的，是他的朋友的，哎，他的朋友也不能代表他说话。但是问题在同一天的晚上，他们的外交部长也发了一个电文，恭贺犹太人的新年。而在调查那个网站是真正那个外交部长的，所以可见这外交部长不能乱讲话，一定是总统 say yes 点个头，只是总统不愿意真正出面啊。由他的朋友网站发了一个，然后由外交部长发了一个。不过这一个已经是打破过去所有的这些敌对的关系，要开始注意这个人物，这一号人物是很危险的人物。为什么？圣经上讲最后那七年，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是从弹劾开始的，以色列必须要享受太平才会进入这个最后的阶段。因为最后以西结书说到末后之年，你神是指的敌基督讲的，必来到以色列长久荒凉的山上。以色列过去没独立之前已经荒凉了2000年，但从那列国中招聚出来的必在其上安然居住，从世界各国招回来的这以色列人，以色列复国了1948年，他们安然居住过没有？从1948回来就天天打仗，打到现在，所以他们没有安然居住。当他们安然居住的时候，然后你就敌基督和你的军队并同在你许多国的民，哈，阿拉伯有22个国家，如暴风上来，如密云遮盖地面。原来那个合约，你回头看那七印里头第一印是个假合约，以色列被骗。然后继续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到那时你就指着敌基督心必起意念图谋恶计，说我要上到那无城墙的乡村，我要到那安静的民那里，他们都没有城墙，无门无栓，安然居住。以色列就在这么无没有门，有门就没有门，也没有上锁，没有城墙的一个地方，是那么平安的在安然居住。什么叫做没有城墙？什么叫门没有栓？是没有国防的状态。也就是在谈判到达以色列完全相信他们有一个太平的时候，他们可能还要裁军，还要 减少他们现在的军事能力，甚至撤掉了他们的国防 界限。他们现在一直在争，就是我谁来保证我？最后他们得到了保证，他们安然居住。就这个时候才是他们灭亡的时候。最后圣经上说雅各就以色列遭难的时候，耶路撒冷最后的豪杰。耶利米书说哀哉那日为大，无日可比，这是雅各以色列遭难的时候。所以 我们还没看到以色列太平，我们还没看到以色列安然居住，所以那个时候还没有来。你们说哇，路大林你晓得什么什么东西都知道，错了。我跟你讲，主耶稣说他来像什么，像贼一样。那是对谁讲的？是对教会讲的，是对新主耶稣基督讲的。他像贼一样的来，因为他像贼一样来提我们，我们被提的那一天，对我们不知道。我等等还有时间再跟你们讲，我必须回到我今天的主题去了啊。所以最后这三个国家连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一条线进攻以色列。这个我是从英文报纸翻译过来的，叫叙利亚的伊拉克机会。好，我今天的主题是国度发展为教会的使命。在这个之前，我过去这一个多月去讲了三个退休会的专题，那其中有一个是稍微比较大一点的，是圣地亚哥的主恩堂，他们有1200人参加退休会啊。哇，你说这个教堂怎么那么大？别忘了，它是6个教会，他们的职堂分出去6个教会。说实在，我当初的职堂观念也是从他们这边请教过来的。当然我到北加州也是6个教会啊，他们都是职堂出来的结果。好，我从他们这样开始，你可以看出他们当1000多人在一起聚会的时候，那一个叫你，而且他们还是福音的退休会，其中的慕道友大概有5-60个，当场信主的人超过30多个啊，这样子福音退休会1000多人，那是你想那个场面很感动人，唱起歌来就叫你振奋啊。他们是看起来像一个教会，其实是6个教会，都是他们分出去的。那个讲员那一天是远志明啊，我是负责专题的啊，当然佩佩也在旁边，中间坐那个是林祥元，就是我们请来给王友平牧师来干案例的那个主持案例的那个林祥元啊。好，这一个远志明呢，跟我在他给了我一个，在临走的时候他给了我一个您可以说一个这个 memory， 是他们去年在澳大利亚雪梨主办的一个联合一个这个培灵跟这个布道会，澳大利亚雪梨那个城比洛杉矶差太多了啊！洛杉矶不晓得大多少多少几十倍，雪梨那个城，但是你可以感动那些教会在一起，他们租下了全世界最有名的歌剧院，几千人坐在里头的，举办了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退休会，不是退休会，一个培灵布道会啊！你可以看到见证了神的恩典。其中你们常常唱小敏的歌，小敏会出现，你们可以把这个灯关了。
2008年我们两个也为这个事情也祷告，说能不能在新一个
孙海英，你们认识他吗？
啊，今天
他在做见证，他如何得救？
感谢主。
在这里真的怎么说千言万语，有这么多的弟兄姊妹，感谢主。
人给我们合到一起，让我们同心合意来见证神。
小敏
只是初中都没有毕业，就是小学文化程度，到今天的诗歌是已近1500首，
他已经写了1500首。
会分享最新的一首是昨天写的，新歌唱起来，荣耀归主。成功时朋友认识了你，落难时也认识了朋友，但是主耶稣基督他永远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他永远用他的笑脸来帮助我们。
今天我们所有的歌都是来赞美耶稣的，所有的演员见证人都是基督徒。可能有的朋友心里就想，这是为什么？这个耶稣到底有什么魅力？他对人心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吸引力？他对人类历史为什么有这么大的震撼力？
志明告诉我，这4个小时的这个 DVD 你们可以向他去要去啊。好，我们今天再进入我们的主题，你可以看到当所有的教会联合在一起的时候可以做到的事情是相当可观的啊。马太福音28章，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在使徒行传1章6到8节，主耶稣同一在一个时候，路加所记载的 他们聚集的时候，就门徒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父的国来临的那一天，降临到地上的那一天，你们不知道，也就是说 主说我们不知道那最后的日子， OK， 但是这中间当圣灵给了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有这个能力。主耶稣给了我们这个大使命，跟马太福音讲的那个大使命是同样的，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们有传福音的能力啊！十月的时候朱长乐要来我们中间，我不晓得你们这边开始了没有，要有一个传福音的一个大运动在这个地方啊！我相信有平牧师会跟你们去好好讲这一段。好，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国度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是一个向 由内向外生长的一个范围，但是这是一个范围，不是一个顺序。因为在原文的字里头，每一个这个地方的名字的中间是用 and 并且做连接词，不是用 then 以后然后做，不是说你传到了耶路撒冷然后再去传犹太全地，然后再去传撒玛利亚，然后才向世界到地极去传，不是的。这是一个连续的， 是一个 and， 是连起来的，也是同，就表示是同时进行的。不是说有好多人，我当初信主的时候我也在说，哎呀，我附近我都还没传，我怎么会跑到欧洲去嘞？我怎么会跑到亚洲去呢？神给你的命令是同一个时间向全世界传，不同的地点传，不是一个一个往外走的传，不是的。当门徒问，刚才我们看了一问说，你复兴以色列国是在这个时候吗？这个是从自己做出发点。你复兴千象城教会是在这个时候吗？是从自己做出发点。哎呀，我们千象城连经费都不够，我们哪能向外头传福音，哪能还跑到世界各国做事情？神给的命令是要你条件都合适了才能做吗？不是的。当圣灵给了你能力的时候，你就有这个能力。做事的是神，不是你，能力从神来的，不是我们，只要我们有这个心肯为主所使用。门徒需要有一个突破，那根深蒂固的国度观是很难突破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国度观，如果那个国度观是从你自己做出发点，那就不是上帝的国度观。圣灵降临主要目的，使徒行传我们可以看到，当圣灵 浇灌之后，紧接着就看了三千人归主的事情发生。从什么地方发生呢？我们可以看出来彼得的改变。他是一个渔夫，哎，当圣灵降临之后那一天，一个渔夫，一个小民站在桌子上就传了一个很平常的信息，你今天每个人都会讲的。一个没有学问的讲一段很平常的一个故事，就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复活的故事。讲完之后三千人立刻信主。这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当你有从神那里来的力量的时候，你的改变，你的心态，因为彼得已经改变了，他不再是三次不认主的人，他爱主。当你有爱主的心的时候，受到主的呼召要出来为他讲话的时候，圣灵降临在你身上，你就有这个能力。你不是个大布道家，彼得能叫一个一个布道三千人归主， 神的国度的显现。在这一次布道里头，那个场合是正好所有的犹太人住在外国的都要回来的一个节日，五旬节。他们回来的，如果从圣经上仔细去分析，在那个时候的罗马帝国犹太人所分布的起码是17种不同的国家人回来的。这是什么意思呢？教会第一次经历圣灵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以教会的形式第一次传扬福音，就是向万邦地级传福音，一个不分界限的一个福音范围，让门徒们亲自可以看到，打破你自己所设立的，你复兴以色列国在这个时候吗？不是的，神的话语是要你传遍全天下的，所以对种族历史的国度观要打破掉，自己的习惯、自己的关心和自己的国度观要被打破。神差圣灵帮助他们，要让他们向全世界传福音，看到神的作为，不是你个人的作为，是神的作为。而且让我们看到第一次布道会这些渔夫们没有知识的人可以说出别国的话来呀。今天我没时间在这里跟你做一个见证，我在被呼召的时候，我被请到一个墨西哥人只讲墨西哥话的一个教会去讲道，我说我怎么可能会讲墨西哥话，我是不会，我就问了，我说我可以用英文，但是我的英文也是破破烂烂的。他们说我们试着可以有懂英文的人翻译，我后来才懂了，他们里头只有三个人可以懂英文，但是那三个懂英文也是破破烂烂，结果我的破破烂烂的英文他们需要三个人来翻，因为有些人翻不下去就另外一个人翻，我那个人翻不下去就另外一个人翻，我最后统计他们一共三个翻译的在替我翻，翻完了之后他们的牧师是不懂英文的，上台就墨西哥话叭叭叭讲完了，做一个结论就祷告。哇，那个祷告的时候就看了圣灵降临，哇，那个真是叫你在那个场面你就知道那圣灵降临了。所以后来散会的时候，我问了，找了个翻译来讲，问了旁边一个人，那个人说你讲的我完全听懂了。所以我那天出来的时候，我跟培飞在讲，我说我们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因为那时候海轩啊，你们知道海轩退休，海轩请我去做理事跟董事，我说我不像异文化传福音的人，你请我讲专题可以，但是这个工作我不能做。正在那时候我要考虑的时候，神给我看了这么一个神迹，我到了异文化的地方传福音，人家居然都听懂了。所以后来我就接受了，这个已经是7年前了，2005年、2006年的时候，那我今年已经向他们正式提出来辞职了啊，我不做了，因为我们教会有更大的意向要出来啊，我必须要集中在我们教会的这个更大的意向上头。圣灵降临是要叫人完成的大使命，让人有能力完成大使命。圣灵降临是为了神的国，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需要。我们从这一看，国度发展大使命是给教会的。宣教士和宣教机构，对于过去，我跟你讲，这是最近这18世纪之后才有的名词，在之前没有这个名词。OK， 是后来才发展才出来。这个发展不是给普世的，是不是给一个个别啊？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接受到。我们今天宣教职堂不是教会的少数人在那里筹划在那里做的，你不是说你是宣教委员会的人，或者你是跑到西密职堂的人，不是的，神给的是每一个人的一个大使命。我们需要明白宣教和职堂的一个重要性，而且积极的每个人都要去参加啊。真说起来的话，我们已经在 中国大陆很多地方呢就不用说了啊，在欧洲我们已经从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教会通过了，从德东的宣教这个名词改成了欧洲宣教，因为我们的人已经走了六个国家了啊。今年来了个信，我还没有回啊，愿神给我这个能力去回他这个信，增加了又增加一个国家，明年要我去的匈牙利啊，再增加这一个是第七个。所以我们已经去年教会通过把这一个德东，就是德国东部这一个点，这一个点就是八个城市，就够你跑的，然后已经在增加到这么多国家去了啊。所以去年就改成叫欧洲短宣队啊。我们结果短宣队的人是越来越少，我们最高的时候到达13个人，去年只有到4个人啊。当然每个人的时间又增加了啊，从前去2个礼拜的，现在去1个月，我去了5个礼拜，我跑了17个城市去今年啊，明年我不晓得跑多少城市。所以神会给力量，你只要心里愿意啊。我们可能在不久年底之前又要开始组织这一个明年的短宣队了啊，请大家能够带。不过说实在，你实在不能去的，别忘了主耶稣说在后方看守兵器的跟前方打仗就是同德一样的赏赐，你在后头做支援者是同德一样的赏赐。国度发展大使命是给每个信徒的啊。我们常常有个错觉，就是训练专职的人员，训练传教士这些人去做福音的工作，但是因为这个其实不是不好，专业是很好，但是会养成了一个依赖性，你自己本身失去了这个国度观，失去了一个使命感。什么事情都是你做到了一个地步的时候，你反而让失去了绝大部分的会员，什么宣教什么职堂哦，好像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错了，你不要依靠那些人去做，你自己要有这个观念啊。刚才我所讲的后方看守兵器的难道不知道前方打仗的人需要吗？要同德赏赐的是因为你在后方做了很好的资源。所以圣经上讲后方看守兵器的与前方作战的精兵是同德一样的赏赐。好，大使命是不但是给教会，也是给每个信徒的。初期教会为什么成长的那么快，就是因为他们随时带着主的福音，随带的使命随着走啊。我们今天教会每一个也是，你圣灵带领你安分的做你的工作的时候，你一样可以在你的工作范围里头传主的福音啊。这个就是跟初期教徒一样，随传随走，随走随传，你必须要有这个心，你随时随地是带着使命往前走的人。所以大使命是必须带出行动，行动要一个转化的事工。你可以看到耶路撒冷教会是从内向的耶路撒冷教会，他们发展到10000人了，还不向外头传福音。我跟你讲，灾祸就来了。神叫你完成大使命，你们这10000多人越长越大，还在耶路撒冷，一个大逼迫来了，把耶路撒冷教会给打破。这个打破之后，这些教会人出去逃到别的国家里头去，才开始发现谁到他到的地方，那个地方就建立了教会，神的福音才开始向世界各国发展。所以耶路撒冷教会的被逼迫是神允许的。如果我们今天还是说 Thousand Oak 就一个教会，我们发展到1000人，我跟你讲，如果你再不向外发展的话，神也要把你打散掉。所以我们要小心，要知道神做事不是叫你只想看自己的，要往外头看。好，有一个人在圣经里头 叫腓力，你可以看到他被最早的时候选出来，在耶路撒冷的教会里头是执事，而且他是圣灵充满的人啊，他是很多人他在服侍人家的饭食，我们今天很多的弟兄姐妹在教会里做这些工作啊。然后他第二个工作，当耶路撒冷被打散的时候，分散到各地的人，腓力也是同样，他到了撒玛利亚去了。在撒玛利亚他就开始传福音工作，他已经不是这个管饭食的执事了，他开始传基督，众人听到所行，而且神还让他行神迹，就同心合意的听从他所传的福音。然后又到一个阶段，你不是撒玛利亚做了好好的吗？你不要在那里安逸下来，就做你在认为的圣工，神就把他灯放到旷野去，他也愿意。主的使者说起来往南走，往耶路撒冷往加沙的路上走，那路是个旷野。嘿，那么多人传福音的地方我不去，怎么会到一个旷野去传福音？腓力就起身，他的心就是跟着神的走。不了，有一个安提阿伯的，是一个大权的太监，是在安提阿伯的女王甘大基的手下做总管银库的，哇，财务大臣。这个国家就是今天的埃及南边的索马利亚那一带啊，伊索比亚现在的伊索比亚那一带 ，OK， 就上一，他是想听以色列人他们所信的神，所以他就到耶路撒冷去，他不认识耶稣基督，腓力的神把他带着他，就是让他能听到耶稣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结果他就在旁边走，他就请他上车子，你看圣灵做工的时候就有这个人，然后念，他正在念的书是什么？以赛亚书，正在提到耶稣基督的预言，所以腓力就告诉他整个讲解，他当时就说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的救主，立刻受洗，而且他就把福音传到了非洲。所以腓力几个重要的阶段，第一个他在教会里是众人的仆人，因为管饭食嘛，操练他的心胸。第二，把他送到了撒玛利亚去，耶路撒冷的教会被打散，他到底变成了一个传教士，是开阔他的视野跟他的恩赐。到第三个阶段的时候，他成为一个宣教士，像一个人传福音，但这一个人会带领一个国家信主，顺服可以看见神的作为，因为他顺服神把他带到个旷野。嘿，到旷野只像一个人传，你不晓得这一个，哎，过去我不晓得你们听过的故事吗？有好几个有名的传道人，他们在做见证的时候，有一个人是没有学问的，但是他是像好像是宋尚杰传过福音带领他归主的。你想想这一个人归主之后影响中国多大。所以你不要小看，你是个无能力的一个人，当神只派你向一个人传福音，你不知道那个人将来是被主怎么用的一个大布道家。好像格里汉也是这样出来的，他就做过见证，一个乡下的农夫向他传讲福音带他信主。你想想看，所以你不要小看这一个啊，当你顺服神，神带领，就像一个人传福音，后面的后果是多么的大。好，我们再进入一个职堂的施工，要扩展你帐幕之地。我们这一个过去是我们教会的一个主题，以赛亚书54章，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因为你要向左向右的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使荒凉城邑有人居住，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哎，妻子跟丈夫的关系在圣经上是哪一个？教会与耶稣基督的关系，因为教会是耶稣基督羔羊的妻，是妻子，所以妻子与丈夫，造你的，造我们教会的是你的丈夫，是我们耶稣基督，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他必称为全地之神。 所以在这里头下半节要回头看，神叫你做妻子的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的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所以不要只看我们现在，要看到将来，你的后裔要得多国为业，又是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如果不从你现在开始，将来怎么可能你的子孙能开展呢？扩张帐幕之地是从点到面，张大居所的幔子是从小到大，放长绳子是从短到长，向左向右开展是从内向外，要得多国为业要从少到多，城邑有人居住从荒凉到繁荣。所以职堂的观念，你不要以为神只叫我们在这个地方，神要我们往外职堂扩张我们的境界。哎，这种少妇我蛮讨厌的啊。好，教会派宣教士短宣队我们已经做到了，就是请各位能够参加，然后有共同的意向的教会联合起来。马太福音说，主耶稣说，他又设一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子，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来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的时候比各样的飞鸟菜都大，且成了一棵树，天上飞鸟来树在它的枝子上。他又对他们讲解这个比喻说，天国好像一个卖面笑，有妇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头，只等着全团都发起来。这是比喻，用耶稣是用比喻对众人说的话，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说什么。所以主耶稣说的这两个比喻，这两个比喻是指什么呢？天国好像一个芥菜种子，也像一个面团，是指同样一个真理，是一个开始是个微不足道的一个团体，但它拥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威力，能够发展成为一个世界最大的个体啊。主耶稣复活40天里头，他都跟门徒所分享的信息就是神的国，所以最后他应许圣灵降临的时候，你们就得到能力，能向全世界传福音。芥菜种子等它长起来的时候，各样的比各样的菜都大，成了树，天上的飞鸟在它的枝子上，所有世界上人不属于国度的人都从这里得到了，从教会里头得到了神的给的益处，分享了神的恩典，都来到这个地方里，停在这个地方。可见国度的发展到任何一个地方的时候，国度就成了一棵大树，一个大的树荫子，可以让很多人得到像飞鸟一样分享神的恩典。所以主说，我们是世界上的盐，是世界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起来的。我们抓着这个原则，圣灵的工作是要我们投身在普世的职场和宣教里头。我今天的时间不多了啊，我开始要进入结尾。我们看到我们经常念的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里头我们学习到一个国度的祷告，是活出以神国度为中心的一个人生。借着主导文，我们将自己的一生的使命和神的国度的使命能够对成一起，因为我们在求神的国。你心里在求，你心里没在想，也没在去动，那你的祷告是在干嘛？你要每次念主导文的时候变成那个数来宝一样，背完了就算了，心里没去想啊。下次我们念主导文的时候，背主导文的时候，我们要想，我们想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主耶稣说，这一切都加给你们，你们所需要的神早就知道了，但是你先求他的国他的义的时候，剩下的神都加给你。国度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分彼此成为一个教会，第二个阶段是教部内部的合一， 第三个是众教会的合一。我们刚才已经看到雪梨那样子众教会的合一是多么大的力量。教会不是满足自己的需要，我们侍奉是为了谁？是自己的教会还是神的国？所以我们要改观，突破我们自己的国度观，要看到神的国度观。我们靠着圣灵走他要我们走的大使命。我们过去天象城的历史，我们要感谢主，神所赏赐的是丰丰富富的，他同样也开启了我们眼睛。三年前我们出去植了第一个堂，但是你别忘了，我刚才讲到，我不是被请到主文堂讲专题，他们1200人参加退休会吗？六个堂，他们主文堂成立的时间比我们成立天象城还晚。今天他们可以到达这样的一个聚会，感谢主。我们今年的都这个夏令会的时候也不少教会来，那些教会说实在跟我们教会都有关联的，是我们的弟兄姐妹去了那边有关联的，但是我们现在没有把他们联合在一起。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中心联合的力量，退休会是个很好的开始，求神帮助我们重新兴起主工往前走。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宣教职堂导向的一个教会，通过职堂和普世宣教的使命，跨文化传福音，做耶稣基督的见证。在这里头我们可以看到，我要介绍一个我们王牧师在中间给你们介绍过的一个总会的观念。我们总会也不是空穴来风，我们参考一个很在中国人里头很大的一个这个总会，就是台福总会啊。台福现在它成立的时间其实跟我们千象城成立时间它比我们早两年，第一个教会比我们千象城早两年，今年据说已经是150个职堂，我们30年是白白过去了，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参考了他们总会联会的组织来做我们总会的观念。我们现在已经必须往这个观念走了，因为 CME 现在已经申请成为一个独立教会，你不再指望总会的观念走， CME 慢慢就跟你毫不相干了。 OK， 同样我们英文堂也慢慢，粤语堂也出来，将来都是一个一个教会出来。而且我们不是只有 CME 的职堂，我们早就想到 Agora 是个很好职堂点。所以本教会的国度发展意向，这英文我就不告诉你们，我们起的名叫做 Great Oaks， 是根据圣经来的啊。这个圣经你可以看到我画的线那个地方 Great Oaks， 以赛亚书61章，在新这个另外一个版本 NIV 的话是叫做 Oaks of Righteousness， 中文翻译反而看不出来了啊，中文翻译使他们称为公义树，你回去找希伯来文找那个字，公义树是叫做橡树，使他们成为橡树啊。英文的话就把它归之 Great Oaks 啊。很多人说你们起这个名字是不是跟天象城有关系，我说很巧合，神让我们不离开这个本，但是是有这个面出来了啊，而且是个 Great Oaks啊，而且是耶和华所栽种，使得神得荣耀。以赛亚书61章3节，人家在问橡树是怎么样去繁殖的，原来是它一个种子被风吹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环境都对的时候，它就长出另外一个橡树来。所以我们用的这个观念是橡树种子随风，风是圣灵，把它飘到一个神要叫我们去的地方，在那个地方神使它就长出另外一个橡树出来。所以我们播种植行，神使它生长，国度就扩张了，使神得荣耀。根据以赛亚书61章3节来，所以我们进入了一个奇妙的国度的转化过程。大家要为这个好好祷告，求神给我们智慧如何把这个做得好。好，我用一个再一个新闻给你们做结束。既然我是 传递主耶稣再来的信息的话，我再给你们一个 update。 耶路撒冷将来不再成为耶路撒冷。这是我在德国离开的时候，有一个学生送我上火车，他问，哎，送传教士上火车有个好处你知道吗？你可以个人发问题。他就问了，他说你知道同性恋现在在耶路撒冷好厉害啊。哦，我说我还没注意，所以我回去赶快到网上去找，果然不错，这个是去年八月二号的时候在耶路撒冷，是第十年，而且一年比一年厉害，同性恋骄傲大游行。他问我，哎呀，你有什么想法？我当时立刻就想到启示录啊，感谢主，神马上告诉我啊，时候到了。什么到了呢？启示录里头最后了，神说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的毛衣，所以是神派来的这个宣教士，传道1260天，3年半，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立在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所以到了后面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就魔鬼跟敌居都合并在一起的，必与他们交战，而且得胜，把他们杀了。他们杀了之后，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的街上。这个城安的灵异叫索多玛，又叫埃及，就是他们主钉十字架的地方。哎，主耶稣在哪里钉十字架？耶路撒冷。为什么圣经不是讲就是他们死就死在耶路撒冷的街上就对了吗？圣经不再讲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在圣经里头是圣城，他们不再是圣了，叫他们什么索多玛、这个埃及。埃及是代表世界的罪恶，我们从得救是从世界出来，所以我们叫埃，从埃及出来进入迦南地，进入神所应许之地方，跟以色列民当初被拯救是一样。索多玛呢是第一个被神毁掉的城，他们为什么被毁？因为城里犯同性恋。而有些人说你怎么解的这种，因为中国人很我们查经很少去看索多玛，在创世纪19章里头啊，城里的男人要与男人的访客要交合，因为根据圣经上说，你把你家里的人带出来，我们要与他交合，因为天使到了罗德的家里，这些人为何？那里头用的字 YADHA 是一个动词，是形容他们的动机。这个动词在旧约里头一共用了10次，都是表示性行为。所以当时索多玛的男人的性行为是一个同性恋，男人要与男人行这个性行为，所以这被神是称为可憎恶的，所以神就把它毁掉。好，今天耶路撒冷开始了，神不再称它为耶路撒冷。所以我就用一张照片给你们作为结束，耶路撒冷的日落表示什么？黑暗马上就要来临了，神马上就要来惩罚这整个世界。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不知道，唯独父知道。耶稣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就把他们冲去，人子降临也是要这样。主耶稣在讲没人知道那个日子，而且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哎，主耶稣特别要提挪亚。好，这也没时间跟你们讲，挪亚方舟已经找到了啊。但是要紧的是，我们回头就看挪亚的事情，创世纪那里写的，正当那日，挪亚和他三个儿子闪、含、雅弗，并挪亚的妻子和三个儿妇都进入方舟，凡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都一对对的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啊，不是挪亚抓来的，神叫那些动物去的啊。然后最后神把他们关在方舟里头，方舟的门是谁关的？是神关的，不是挪亚关的。所以在这里讲什么？当洪水来的时候，这些挪亚的邻居一个个都趴在方舟上敲挪亚的方舟门，说你给我们传的福音我们相信了，你赶快开门吧。对不起，挪亚可以开那个门吗？他开不了，因为那个门是神关的。所以同样的，神说他像贼一样的来临的时候，用挪亚方舟来形容，当教会被提走的时候，福音结束了。 为什么？罗马书讲得很清楚，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个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因为他们还没得救。等到外邦人数，就是我们不是犹太人，外邦的人数填满了，所以我们不是犹太人的得救的人数填满了，有一天有一个数字满了，在这个神的那一个计算上的表，嘿，这个人一举手决志的时候，神说：“哎，到了，这是最后一个人，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什么叫福音满？我们不知道的那一天，没人知道神的数那个数字，教会就要被提，福音的门就关了。挪亚的方舟门关了，地上除了挪亚得救的人以外，没有一个人有得救的机会。你在那里后悔，没有机会。福音的门关了，以色列全家得救，是他们才轮到接受耶稣基督成他们救主的时候。所以我们不要等到那一天才信主，没有那个机会。讲到十个童女的时候，讲到他们的五个有灯，五个没有，五个有油，五个没有油，这是指到教会被提。油是什么？灯是代表教会，油是代表要付代价的，因为他们没有油，也需要去买油。什么叫买？买是要付代价的，教会要付代价的。如果你坐在那里，我跟你讲，没有买到天堂门票的那一回事，你信主没有付上代价，你不是真正能进天堂的门票，是要付代价的。主耶稣说，人想起那将来到世界的事，就吓得魂不附体，这是指的非基督徒。我们不怕，我们被提的那天都高高兴兴的被提走，虽然我们不知道那一天什么时候来，但是当我们一被提走的时候，挪亚的方舟门一关，洪水一到的时候，多少的人在那里吓得魂不附体。主耶稣警告，趁到可寻的时候赶快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否则到的时候我们需要预备迎接我们的神。我们请低头祷告。主，我们是来感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听到主你再来前的信息。同样我们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来，但是你交给我们的使命，我们必须要去进行，要去做，我们需要付上代价的去做。求主保守我们，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的心转向主你的时候，主你就赐圣灵给我们，使我们靠着主你的能力能完成你所交给我们的使命。我们将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了，阿们。好，谢谢各位。
请全体起立，我们一起唱回应诗歌511首，按他时候。 大家请坐。
弟兄姊妹平安，现在欢迎新朋友的时候，我现在。